请各位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新约广东话204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会先在第四章，我们先读第16至到第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16至18节。那个标题是靠信心生活。16节。所以我们从来不灰心，虽然我们外体渐渐衰败，但我们内心日日更新。我们遭受此暂短的痛苦，是为我们带来极大无比永久的荣耀。我们不关心看得见的事，而关心看不见的事。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然后我们跟着读第五章第七节开始。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活着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有充分的勇气，情愿离开地上的身体，与主一起居住。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地上的身体内，或着上属天的身体，我们都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必要站在基督的面前受祂审判，每人会按照世上的行为，或善或恶，本身接受报应。跟着第14节。基督的爱支配我们，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所有的人死，就众人都死。他为所有的人死，是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生的基督活。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看人，虽然我们曾经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基督，现今我们不再这样做。无论哪个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过，新的已经来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祂透过基督使我们能与上帝复和，又给传此福音的职份过我们。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上帝透过基督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祂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将祂与人和好的信息交托我们。为此，我们做基督的特使，上帝亲自透过我们劝勉你们，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等上帝改变你们，等你们能与祂复和。基督是无罪的，但为了我们，上帝使祂负担我们的罪，使我们透过祂能清义。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在第四章的上半部，我们只是读了第16节之后，保罗那里讲到就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经历过多少的苦难，但是他不灰心。外体虽然是衰败，内心是日日更新。我们今晚的信息的中心，就是日日更新，成为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日日 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外体可能衰败，环境可能恶劣，但是内心日日更新。上一次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信息是两个多礼拜之前，我们学习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三节的经文，或者我重复一下，大家都很熟的，不过 是我自己不懂背，所以要卷翻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去到30节的，上一次的分享是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是新约的176版。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上帝和那些爱他的人，即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旨意所呼召的人共同工作，使万事都有益于他们。保罗就是上帝所呼召，就是上帝所拣选，因为上帝预知他们，将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同他的仔有相同的特质，使他的仔在很多兄弟中居首位。保罗在书信里面说，大家要学效我，因为我学效基督。正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说的，他学效基督，要得着与基督有相同的特质。他清楚明白在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基督是率领所有第二些兄弟，带领他们，基督是居首位，要领很多的相同的儿子或者是仔女进入荣耀里面去。第三十节，上帝所预先拣选的人，他呼召他们，他呼召的人，他称他们为义人，所称为义人的又令他们分享荣耀。保罗是亲身生命里面有体会，他在罗马书这样讲。我相信大家都是熟悉保罗被呼召的经过。他本来是法利赛人，很熟悉旧约的律法，跟名师加马列，但是他不相信他眼见的这个耶稣，或者他有没有眼见过我不知道，他不相信这个耶稣就是旧约先知书所讲的基督。他跟很多的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不可以接纳这件事。于是他去当时的犹太会堂那里拿到权柄，去追逐，去缉捕那些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但是他在他真的很强悍，他拿了这个批文，我叫他做批文，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竟然被光击倒。于是他问，他在光被击倒的时候，他听到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罗问，你是谁？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起身入醒，将会有人来找你，话给你知你当做的事。他眼盲了三日三夜，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不饮不食。我相信对当时的扫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古代2000多年前盲了，还可以怎样呢？但我深信他不是因为他看不到，他经历过很大的冲击， 是因为他是真心相信他的耶和华上帝的。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法利赛人。他自己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他就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认真相信他的上帝的。我相信他亦都是认真等候这个尼赛亚，旧约先知书所记载的这个尼赛亚的来临。但是他不可以接受的就是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之后他经历了刚才我们读到的就很多的事情。上次我有分享的就是主的大计划非常之奇妙，他的路途高过我们的路途，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而在地上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并非偶然，在他的大计划里面，他安放我们在我们的小范围之中，只要我们愿意一心相信他，一心信靠他，依着他的真理和真理的灵提醒我们去做，我们就会是实行他的大旨意。虽然我们有时看不通，我们看不到那么多。主要的是当时差派了在大马色的一个人叫做阿拿利亚。他说阿拿利亚，你去到找着这个扫罗。阿拿利亚说，哇，这个是迫害我们的人来的。但主的使者就告诉他，你不用怕，你去，因为我是拣选他，将来他要为我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和君王。我们看到保罗因为被拉被监禁，然后他要送上去罗马受审，他经历一批一批的在高位的官员，他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一切一切一早就已经跟阿拿利亚说了，阿拿利亚就勇敢地与主同工，去为这个扫罗祈祷，他被圣灵充满，他的眼好像有鳞片跌出来一样，他再看得回。这个扫罗一定在他那三日里面经历很多的反思，当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顽梗的呢？会这么固执的呢？会这么强悍的呢？我深信他得着圣灵充满之后，一切的迷团在他亲近主的时候，他一一得到解开。因为他之后在使徒行传他这样记载的，各位不需要见我读出来。当保罗在会堂里面向其他的犹太人很有力的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保罗这样讲了一句，大家如果想查的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七节，但我现在读出来。保罗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领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亦不明白每个安息日所宣读先知的经文。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虽然每个安息日他们有机会去读先知书的经文，他们将耶稣定罪，正正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深信保罗一定是亲身体会，他就是那个眼盲、心梦有知、眼盲耳聋的其中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主好怜爱他，主好爱他，让他经历这个被击倒，主这样向他说话，他愿意谦卑下来面对自己的过去。所以屡次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会提及他过往是几差，他几不配。但他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差，觉得自己不配，翘埋手脚就说我没有资格为主理工作。反为他将他那个以前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种的动力，现在是基督的里面的基督的仆人的那种动力大大的发挥出来。这个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完全的 turn around， 完全的改变过来的一种经历。 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后来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跟他联络，因为他以前臭名远播，人人都知道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这个巴拿巴，他又是得着很清楚的指示，他不怕，他去带，他去引荐扫罗，后来改名是保罗，去见其他的使徒。保罗就展开他很大的，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各方面的工作。保罗他生命里面有经历，他有冲击，他错过，他顽固过。但是当主临到他的生命中的时候，他经历主，他不再顽固，他谦卑，他信服，他生命得到开启。从人的角度来看，哇，如果你用俗语讲，今次输晒了，没了地位，没了权柄，没了人的尊崇，被人追逼，被人追杀，到处被人打。但是保罗怎么说？刚才我们读到的是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从来都不灰心，虽然外体渐渐衰败，但我们的内心日日更新。这个更新的能力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当然大家会说，哦，他得着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来都不强迫我们的，我们的心小的愿意都得不着。他愿意，他真心愿意，他就每一个被人击倒的经历，每一个被人诽谤的经历，每一个他遇难的经历，他曾经是遇过这个海难，整只船沉了，船上面有276个人，应该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7章。就是一个面对大风大浪，人人都以为没了，今次要面对死亡的经历里面，他向这276个人大大的作了见证。这些就是生命的馨香，是在苦难里面，在艰难里面，大家见到的，是这样活出来的。他说他外体日渐衰败，但他内心日日更新。他的确是经历苦难，但是他怎么看呢？他说这些苦难一切都是暂短的。第十七节所讲的，此暂短的痛苦是为我们带来极大无比永久的荣耀。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的，越来越明白主的大计划，越来越看得通他的爱是多大的长阔高深，连他的爱子都不顾惜，伟大的爱子，尊贵无比，竟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被这些世界上面的人，那些不信他的糟质他的人，这样来到对待。他钉在十字架上，众求父要怜悯这些不识的人。这个就是圣子的特质。我们若果尝试被圣灵充满的，我们有没有圣子的特质？而且很清楚知道我们地上只是一个过客，因为这些一切的苦难都是暂短的。他见到的就好像我们读过使提反，另一个很早遇难的仕途，那些人诬告他，屈他，在我们俗语讲说他讲亵渎上帝的话，拉他出用石钉死他。在他被石钉紧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怎样？会见到上帝的荣耀，他见到天开了，见到主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他 充满盼望，充满盼望。当我们真的见到主的荣耀的时候，地上我们所有的苦难，所有肉身受的痛苦，一切我们都可以忍耐，可以忍受。我深信保罗是充满很多很多这些的经历，当然大家可能比我更熟啦。我们读过很多的圣经，保罗所写的很多的书信完全都是写清楚他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他说他是很清楚知道地上的是暂短的，所以就算受苦都是忍得过的，挨得过的，况且他的心在这些苦难里面是日日更新的。他说我不关心看得见的事了，我关心的是看不见，是属天的事。他哥罗西书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这些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望的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再是这么眼紧属地的。当属地的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哇，我们竟然是当没了将来了，没了永恒了。他那种很强烈的永恒的意识，直到我们跟着读到的就是他说，他地上的生活他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他生命最重要的记载在第五章是第九节，他说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要同主有一个怎样亲密的关系，直到我们会得主的喜悦。我们很多都得过圣灵施洗，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受到教导，尝试追求得着圣灵充满。这个不是给我们自己的享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的祷告是说，他跟主说，他说那些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又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的，这样的认识就是永生。所以是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更立体地、更全面地去认识我们这个自有、永有、创天造地、掌管历史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有些什么的属性？他究竟是怎样行事为神？当我们越来越识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无知，越看到自己的愚昧。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他以过去一切的都是粪土，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真的尝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的心态，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无论我们读过多少篇的圣经，我们多少堂来过聚集，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懂得很少，我们渴慕识祂荣美的主。而跟着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怎样呢？第十四节，完全被基督的爱所拆离。第五章第十四节，被基督的爱所拆离。保罗说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被他的爱所拆离。我们恨不得，我们常时都歌颂他、荣耀他，因为我们心里面心被恩感啊，被很大的恩典所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他多伟大，我们多卑微，我们以为我们想识他，然后我们越读他的话语，我们越受圣灵的开启，我们越察觉我们识得多少。将来我们在天家和他相聚的时候，是一个多伟大、多荣耀的神。于是我们心被恩感，圣灵是将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164首，心充满仁爱，被爱所支配。第十五节他说，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基督而活。我们的生命满有意义，为基督而活。礼拜三我们听到大使命。 我用一个熟悉的比喻，如果你有个好好的朋友，你去某一间餐厅，哇，你吃过很美味的菜式，你又知道你的朋友欢喜的，你会第一时间介绍给他。当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享受过主那种的大爱，祂的恩典，我们的心完全被祂爱的所融化，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恨不得我们同我们的身边的人去分享，我们恨不得祂直接来到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家庭，我们做什么职业，我们有什么朋友，我们生活的圈子是什么，我们就在主安放我们在那些地位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人，我们就愿意分享我们所经历的一个伟大的主的恩典。我们恨不得他们好像我们这样来到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会陪伴，我们会鼓励，为主而活。而当我们愿意这样生活的时候，主一定与我们同工，祂交托得给我们的大使命，祂必定因手拖住我们进行这个亲子活动，去将这个福音传开。并不是我们懂得多少真理，或者我们有多少好处，或者我们外表人家说我们多敬虔，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而第十七节他说，无论哪个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早一轮亦都跟大家分享过，怎样才是有这个上帝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显明他的圣父。怎样有上帝的生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重温一下，281版。新约281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至第六节，它是两节都 combine 的，我由第二节就开始。凡话他有上帝的生命的，就应该照基督的言行生活，这样我们只有把握话我们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完全福音，我们是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绝对不会忽略圣灵，我们不会忽略圣灵施洗，我们不会忽略圣灵的能力，我们不会忽略圣灵的恩赐。但是当我们尝试去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日日被更新变化，而外显出来的是一个有像主耶稣，有主耶稣基督的特质，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种生命形态，是主话有祂的馨香的。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意义。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是充满喜乐，也都是主耶稣所说的，祂说祂来到是要将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当我们享受过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懂得多少。但是很多时不懂的人就不知道他不懂什么。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但愿我们是那些不自高，我们的心愿意打开，让圣灵来到充满，来到光照，我们就会看到主的荣耀，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卑微。今早上当我预备今晚黑的分享的时候，收到一个 WhatsApp call， 一位住在外地的肢体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一瞬间，或者有九个字，感谢主。他跟我分享的就是他年纪老大了，几年前身体有疾病，有癌症，做了一个手术。他很感恩，两年下来了，他的 PAP scan 即是那些医学上面的检查，说他是 clean 的，现在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他说他现在他是独居，他的生命是怎样呢？他说他日日都读神的话，他还会拿这本蓝诗，我们这个蓝诗，又感谢我们所有是做网页的同工，他们将蓝诗的诗歌全部上了网。他说他一日练习一首，我心想真的好主意啊！我这个唱八音的都可以学一下，一日练习一首。他说他真的读神的话，学习这个诗歌，他感觉心里面充满喜乐，虽然是独居，一点都不孤单。他的孩子提他，现在年纪老大了，不要跌倒啊，不要出去花园那里自己掹草啦，不要擒高自己抹窗啦，落楼梯要看真点啦。他说他听话的依住来做，但是他很感恩，因为他听觉未衰败，他可以在网上面听到诗歌，他唱诗歌。他眼睛不是很好，但戴了眼镜，他读到神的话。我真的觉得很感恩，这些就是在主里面的生命，几时主要接回去就接回去。我感谢他这个倾谈鼓励到我。而最近就是圣诞节的期间，我有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多伦多回来，我们就重游了以前我们读书的地方。有两年我和他一起在中文大学，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现在叫五旬节会楼。四十年前我们一起入了同一间公司做事，没多久之后他移民，八九十年代很多人移民，就好像现在今天一样，很多人移民。他就讲了一些我今次才知道的事给我听，向我作了一个见证。他移民去多伦多，入回同一间公司，即是我们即是不同 location 的公司，同一间公司。他觉得他和他的先生移民 settle down 了，安稳下来了，大家都有工作了，他们就生了第二个小朋友。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将他们的父母都接了过去住。就过了几年的时间，他们就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在那里出世的，双方面的父母都过了去，在一切都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做事的那间公司不赚钱了，那年全球大裁员，四十万人减到三十万，每四个人就裁一个。他说他当时很彷徨，因为生活的担子很重。而那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我打工那间公司第一次经历很大型的裁员。以前很多人入去那间公司做事，就做到他们退休。尤其是外国的地方，有些人很接受不到，为什么会这样不要我的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 不嬲都好照顾我哋嘅公司，点解会咁做嘅咧？佢话就喺佢日日都开车翻工，经过嗰条高架嘅 highway 吓，嗰个高架嘅高速公路，有一个员工就喺嗰度跳落去自杀。当时喺佢住嘅地方，好大嘅回响，佢嘅心好彷徨。而他的上司告诉他，你都好找工作了，就来裁到我们这里了，给三个月期限你了，你在外面找工作了。他说他每一次上班放工经过那个 highway， 他心里面很大的阴影，他就呼求主，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说有一次，有一次他又走过那个 highway， 心里面很担心很彷徨，主向他说话，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主跟他讲英文，或者他住在讲英文的地方，那我就告诉他，告诉各位主怎么跟他讲。他说 Pamela，I will provide。 他告诉他，我会来供应。保罗在他很强悍，他想去追捕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主激到他向他说话。我这个朋友在他很彷徨，他以为 uproot 了离开香港，去到他可以安稳的地方，又找到工作了，以为一切都安顿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面对的事情，他很彷徨，主向他说话。他说主向他说话之后，他都是继续需要找工作了，是不是？因为他的上司告诉他，三个月我就裁到你的了，你就要找工作了，他都没找到。但是奇妙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他负责 他离开了香港，去了那里之后，他入了一个做科研的部队，研发 R&D 的地方，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他说他们研发那些产品本来没有生意的，突然之间在那个市场上大卖，做不切啊，不单止不裁得人，还要请人。他说主的供应真的很奇妙。他回来他问我，你们在香港经历了什么？我说我们都很凄凉，我没多久之后就没得在香港做工了。我所有的 project 都在一个最大的市场，国内。礼拜一至礼拜五我都不住在香港，一样咁凄凉，但系主供应，主供应，主保守。几十年落嚟，佢今次翻嚟，我哋分享咗好多我哋生命里边嘅恩典，主点样带领我哋？佢话俾我听，佢系去福音派嘅教会，你哋去灵恩派？我话唔系啊，我哋嗰个唔叫灵恩派啊，我哋的确系信全本圣经嘅教训。但是我们不叫我们是灵恩派，我们只是不忽略圣灵的教导。他说我听闻你们有很多灵里面的经历，我又听闻这个圣灵施洗个个都得的，是不是？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的礼拜堂是不是个个都得的？我说未是。我鼓励他亲近主，亲近主。我们一心相信的，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有几多次在我们最艰难最痛苦的时间，主向我们说过话。我自己都经历过很彷徨的时间，非常之彷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可以说 心里面很忧戚，但是就有一天，一个礼拜日的早上，在我们分班之前，我就在香港礼拜堂，我平日坐那个位置，一跪低祷告，主的说话临到，今次讲中文了，各安其事，成为美好。我即刻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是怎样成就，但主的话临到，我们就感恩赞美祂。主会亲自供应，主会供应，未必好像依我们的想象，未必是依我们人意，不是依人的标准。刚才我们读到很多东西都不是依人的标准，但是主有奇妙的安排。我们所要的就是一心相信祂，而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我们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处，但主的供应是充足的。我们只需要的是凭信心，不要凭眼见。当主一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谦卑信服，感谢主，感谢主，主就会带领。那一次我的难处，主就很奇妙地开了路，很奇妙地带领。一切就是这样，我们就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经历，每一个困难里面，我们就不要凭自己的眼见，我们就凭信心求圣灵帮助我们，每日常读神的话语，读到什么我们就信，依住来做。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主绝对不会抌低我们，主会亲自来供应我们。就是这样很奇妙的带领。在两年多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同一间公司，大家知道我眼不太好了，不过我相信不关那间公司事的。我们本来是资讯科技行业，我这个朋友因为心里面有负担，他很关心我的年轻人。十几年前他辞了他那份相对高薪的职业，去读一个辅导，之后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那里去服侍那些年轻人。我心里面见到，我觉得很感恩，这么大的勇气，这样的付出。当他一切都预备好，预备退休了，出来自己执业的时候，竟然发觉自己有第三期的癌症，很无意之中发现。但他跟我的分享就是这样充满感恩的。他说当他一发现了之后，他去看私家医生，他教会的有个姊妹是这个私家医生的护士，很奇妙地安排到他，他立刻就看到这个私家医生，立刻就决定事态严重，立刻就写纸给他去公立医院。他的心还在彷徨，不知道是哪样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护士说给他听，当他为他祈祷的时候，主给他一个诗歌，叫做《恩典的记号》。一会儿我读歌词给大家听，我亦都曾经读过。当他还在这里，心里面十六、十五、十六，究竟去政府医院定是私立医院的时候，他的弟弟是一个基督徒，又是在祷告之中，又得到一个信息告诉他，不要以人的智慧。他结果很快竟然被安排到公立医院，经历了两年的医治。 当他在接受医治之前，他又在他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他有个同事告诉他，他的同事又为他祷告，他同事又得着一个讯息，此病不至于死。我们看不看到在神的大计划里面，神用很多不同的人成就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人看、为什么要是他，为什么癌症要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他要这样的经历，直到现在甚至乎影响他的声线，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充满感恩，他最近就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见证。他说他经历了这个病之后，他怎样有更多的安静时间，他怎样感觉圣灵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需要，怎样给他的感动，怎样给他的带领，我亦都是鼓励他。更多的祷告亲近主，得着圣灵充满。这些每一样每一样，他是我的朋友，让我知道一定是对我有帮助。而主会发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份的工作，只要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连于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同心合力，就成就了主很奇妙的工作。而他告诉我的那一首诗歌叫做《恩典的记号》，那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们站在大海边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多渺小。当我们上到最高山，我们才发现原来天是这么高的。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微不足道，我们好像一粒灰尘一样，消失了都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好像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主一切都看见，主一切都看见。我们所有的挣扎，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跌倒，都会成为主恩典的记号。那当然了，要我们愿意找紧祂。当我们呼求耶稣的时候，祂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千万人之中祂会关心我。我们走过的路有欢笑亦都有泪水，但是所有留下的都是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风雨雨之中，耶稣将我们紧紧拥抱，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是属祂的，每一个都是恩典的记号。今日12月29号，愿我们每一个人回去，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几多恩典的记号，让我们来感谢祂，让我们来赞美祂，让我们来歌颂祂，让我们整个心灵充满对祂的歌颂。在歌颂里面，我们被圣灵去充满，我们感恩赞美祂。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诗歌第164首，我心灵充满歌颂。 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阿潘信荣兄弟领土散会。
感谢天父保守我们今晚有机会来到主的礼拜堂当中听你的教导，听到很美好的见证，鼓励我们在保罗的一生他所经历的今日相比之下我们是很微小。主，你是创造宇宙天下，但你仍然去这么眷顾我们。在保罗的一生他所经历的，他深知道这些一切都是过去，无论多困难当中都见到他是有能力的，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愿主用给我们学习，只要我们继续遵守你的话语，神你的力量，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你是不会丢弃我们的。2023年很快过去，愿我们期望，如果神准许，愿我们向前看，看看我们应该继续在神的路途当中怎样可以30倍、60倍再不要有荆棘缠绕我们。愿神给今晚保罗书信里面的教导谨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期望的我们是战士。愿神你保守家中教会中各人，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诚心所愿。